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再有机会跟各位分享信息。我们知道摩西在西乃山上颁布旧约的律法，就是十诫，作为以色列民生活行事的准则，还有在旷野中的磨练。那么耶稣在加利利山上颁布新约的律法，那就是八福，就是爱的律法，也是蒙福的管道。使徒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八福就是耶稣基督的心。如果我们深入了解八福的意义，也就能够更了解耶稣的心。当我们顺服耶稣的心，效法他的榜样，我们就会越来越像基督，就会与蒙召做小基督的恩相称。耶稣上了山，门徒来到他跟前，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这是在马太福音的5章3到10节，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使人渴慕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称为上帝的儿子。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就是这一两个月讲台的信息，也是我们小组查经的主题。希望我们能够把它背起来，把它活出来，因此而蒙大福。有一副对联是这样子的：天赐10条诫，门迎8福春。很显然的，我们不能靠着守10诫戒律来得救，但是我们可以从8福进入天国。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登耶和华的山，来听耶稣的训诲。上一次我们讲的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为什么这个第一福是给虚心的人呢？因为虚心是得救的第一步，因为虚心是最难做到的。那么这第二福，哀痛的人有福了，这个是最难了解的了。为什么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呢？基督徒不是应该要常常喜乐吗？保罗不是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难道悲哀里面有什么福分吗？难道神要我们每天愁眉苦脸，或者自寻烦恼、自找苦吃呢？难道我们的目光要专注在负面的苦难的事情上，才会因此而蒙福呢？好像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吧。其实耶稣所说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那是指为了人或者自己的罪孽过犯而悲哀痛苦的人。譬如说，圣经上面有一位先知叫做耶利米，我们称他做哀哭的先知 The Weeping Prophet。 那么这位先知他在母腹里面就受神选召做传讲神信息、传讲神意象的先知。当时那个时候正好是在以色列的王国的时候，所以以色列老百姓以为说神离弃了他们，神抛弃了他们，离开了他们。其实他们自己没有看到自己的罪孽过犯， 所以耶利米在那个时代，他就向以色列的百姓传讲神的训诲、神的教导、神的意象，还有神的旨意以及神的应许安慰。但是老百姓只看到要神在他们身上赐祝福、恩典、保守、带领等等，而没有看到自己的罪孽过犯。所以耶利米就为自己的罪孽过犯还有百姓的罪孽过犯哀痛，所以他是一个哀哭的先知。那么神就安慰他，哀痛的人有福了，是最难了解的。所以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神所要启示我们的。耶稣他是说，不能改断哀痛的人，不会流泪的人，就失去了很多从神来的福分。哪些福分呢？像是重生得救的安慰。我几年前去看一位住在医院里面生重病的一个朋友，那么看到他太太孩子朋友都在那边，大家都为他感到难过。那么他自己也是受到病魔的折腾，也是很哀痛，人在苦难之中。那么时候我就问他，我就跟他传神的话语，我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啊？他说我要。所以我就带他去做决志祷告，那么他立刻我就感觉到他整个人就好像转过来了一样，那个心好像本来有一个石头挂着就放了下来，人就不再有那么哀痛的感觉。而且后来听他太太说，他人也坦然了很多，神安慰了他。他因为认罪悔改、决志信主，神就安慰了他。这就是重生得救的安慰。重生得救不但是得到喜乐，不但是得到了进入天国的保证，并且就得到了安慰。还有一个安慰就是认罪悔改的安慰。圣经上面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向神来认罪悔改。有的时候我们说这叫做告解 confession。那么神的看顾、保守与安慰就会绵延不绝。我来举一个例子，这虽然不见得是很恰当的例子。你知道我们那个临刑犯，就是死刑犯，当他们要被执行死刑的时候，一般会找牧师或者是神父等等，来到他的地方，让他来做一个认罪悔改，或者最后来给他一个安慰。实际上神父跟牧师能带给他什么安慰呢？人能带给他什么安慰呢？但是当他向神父牧师来认罪悔改告解的时候，这是神所喜悦的，神就安慰他，神就把那一个安慰的心放在他里面。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生在生活都好像是这个在世上的最后一天的话，我们不也都应该要像那个临刑的死刑犯一样吗？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认罪悔改，来领受那个安慰的心吗？还有我们得到安慰是有神同在的安慰。那么哀痛的人必定蒙安慰，因为上帝是一位安慰人的神，他要亲自进入人的苦难中间来安慰人。我们 都知道一个所谓的一个小插曲的故事，叫做沙滩上的脚步。大部分人都知道，那是一幅图片，在海边的沙滩上面有一幅脚步，有一幅脚印留在沙滩上。这故事是说，有一个人，他说：“神啊，我知道你与我同在，因为我看到你在我的生命中给我祝福、恩典、保守、带领，啊，主，真是谢谢你。但是主啊，当我在苦难中的时候，主好像上一次，但是为什么我不感觉到你与我同心同在，安慰我呢，把我救出那个苦难中间呢？”神跟他说：“孩子，你上一次在苦难中你哀痛，其实你已经倒下去了，你已经没有办法支撑了，倒下去了。那个沙滩上面的脚印，那是我的脚印，我已经把你背在我的肩上，带你走过了那苦难与安慰与哀痛，这就是有神同在的安慰。还有就是得到医治的安慰。大卫王当他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整个人逃难，又遭遇了患难苦难，命都不保了，那么身体也很有疼痛，所以他向耶和华神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烂。”这是在诗篇六章二节的。还有一个安慰，就是当我们哀痛的时候呢，我们会因着我们在哀痛中所经历到的神的安慰，而成为一个安慰人的人，成为一个带给人家福气的人。那么我听过有一位牧师讲，他说在他教会里面有一位新婚的妇人，已经不是年轻的小姐，那是一位妇人，而且她怀孕了，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又是年纪长了才结婚，又怀了孕，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先生却因为车祸过世了，所以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哀痛。那牧师也不知道要怎么帮他。你知道我们一般人去安慰别人的时候，我们说你不要哭啦，神会保守带领你的，神会带领走过这一段路的等等，说你哭对你没有益处啊，基督徒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但是正好呢，在教会里面有另外一位姐妹呢，她的先生去游泳被淹死了，所以那位姐妹呢，她有过这个经历，她得到神安慰，他得因为哀痛，因为痛苦，神安慰了他，医治了他，释放了他，所以就找这位姐妹去安慰那位姐妹。那么这位姐妹去到那位姐妹那边呢，他就说你要哭你就尽量哭，甚至跟他抱成一堆，哭成一团。他说我经历过你所遭遇到的，神要叫哀痛的人成为别人的安慰与祝福。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你或许会说，没有哀痛不是更好吗？其实神原本的创造确实是如此，没有哀痛，但是因为人犯了罪，而造成了世界的不完美，人的不完全。圣经上面说，天就起了凉风，地就长荆棘棘藜，人生在世就有了苦难，人男人要汗流浃背 才能够勉强糊口，女人要生产有痛苦等等等等，结果人生就有了苦难、愁烦、疾病、死亡，人的身心灵就有了亏欠、过犯、空虚、绝望、愤恨、伤害、猜疑、妒忌、渣归渣、不幸等等。那么世界就满了天灾人祸、地震、海啸、飓风、战争、瘟疫等等，甚至有些我们还没有经历到的。如果您去看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一本的圣经，它上面有讲到末日的时候，天上的星星要掉下来，通通掉下来，那么雷打电击，那个地上要烧起来，核子弹的爆炸，毁灭性的事情，逼迫等等都要发生。这是神在提醒我们，当人麻木到对罪孽过犯没有感觉的时候，神就用天灾人祸来提醒我们，就好像用这个皮肉之苦来提醒我们，你不要说人定胜天，你不要想在积财宝在地上，你不要想能够在地上能够安享万年，不要小心或者不信，不要迷恋那个短暂必死的，那要建造那永远长存的。所以主耶稣就担当我们的重担，使我们的灵魂体得到安慰，并且借着十字架所流的宝血败坏那掌势权的魔鬼，释放了我们。哀痛的人就是懂得为自己的罪在神的面前哀痛，就是看清了自己里面的诡诈、虚假、不义，而在神面前真诚悔改哀痛，神就安慰。安慰这个字的英文是 comfort， come 它意思是 with who 呢？ with God， fort 就是 strength， 也就是说安慰的意思是说神的能力在软弱人的身上，叫哀痛的人因此得到安慰。当我们说天国在我的心里面，那么好像是说我从此心里面就不会有痛苦烦恼，就不会有哀痛，其实不然，乃是说天国是哀痛可以得到安慰与医治的地方。启示录最后说，最终神要擦去人们一切的眼泪，届时将不会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这一切都将过去了。上帝安慰人的方法是亲自进入人苦难的核心，安慰受伤的人。上帝安慰人的过程是医疗人心灵的苦难还有身体的病痛。上帝安慰人的目的是要人变成能安慰别人的人，让苦难转化为祝福，让爱来走动。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南部 Louisiana 跟 New Orleans 跟 Mississippi 那边 Biloxi 那边发生了台风的灾害，结果大洪水等等。那么我们不仅要想到是说，因为我知道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是因为人麻木到对罪孽过犯没有知觉了，已经不再向人神来认罪悔改，不再回转归向神了，不再为这个哀痛的时候，神就用我们皮肉之痛，用这个天灾人祸来造成。 真生命中的苦难来提醒人。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你要知道，这个天灾人祸不是来自神的，但是这是神所容许的。我刚才说了，就是要来提醒人，在地上呢是短暂的，只有那天上永远长存的家才是家。神不是灾害的起头者，但是神却可以把它停止掉。就好像我们看到圣经上面马太福音，耶稣他制止风浪一样，风浪不是来自神，但是神可以制止它。那么神用灾害来把人里面的好的坏的都带出来。这是我们在 Louisiana 我们就看到电视上面播报，我们就感觉到，我们有看到有人在帮助人，那人的善良的本性就显露出来了。也有人跪在地上祷告，求神来帮助啊，这是人心里面好的东西就带出来了。但是我们也有看到坏的就出来了，有打劫的，有抢劫的，还有偷鸡摸狗的，通通都出来。那么神利用灾难把人心里面好的坏的都带出来。有的时候我们人自认为说，哎呀，我很不错的，我是基督徒的，我看了多少圣经多少遍，我做了多少好事，很不错的。但是神要利用灾患、灾难、苦难、哀痛，把我们里面那个不好的东西带出来，然后看到这些，我们才真的知道自己不完全，自己的败坏，自己的没有一点善在我们里面，自己的诡诈，那些坏的处，然后神要一一的来对付他。那么神也借由这个灾祸，我们也看到让我们有需要解救，有需要得到释放的，就能够得到神的帮助，哀痛就能够得到安慰。我们也看到说，那么州政府、联盟政府也开始解救的物资源源的来到那边，但是呢，据我所知，据说真正的救援、真正的重建工作要半年以后开始，那么整个重建呢要好多年。所以我们看到人的帮助虽然好，但是神的帮助才最是可贵的。也就是像耶稣说的，你喝了这个世上的水，你还会再渴，唯有那天上来的水才不会叫你再渴，而且从你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来。唯有神的帮助才是最可贵的，并且神的帮助就来了。神的帮助就在我们渴望他的时候，就在我们哀痛的时候，就在我们再一次转向神的时候，就在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的安慰就来了，神的帮助就来了，而且是一刻都不会延迟的。我们看到在 Louisiana 这边的风灾 Katrina 带来的灾祸，那么很多人看到电视上面在那边骂，在那边忍受，在那边患难之中，久久不见联邦政府的帮助的救济。那么人的帮助是有限，唯有神的帮助才是无穷的。我们也知道在Brahms 他写这个德意志安魂曲 The German Requiem 那么这是 Brahms 他的生命见证，因为他在写这个德意志安魂曲的时候呢，他至今的亲友相继的离世，其中他的慈母还有他的恩师舒曼，所以他更痛切的经历了死因的幽谷，也更亲切的体会到耶稣的救恩还有他的安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德意志安魂曲它没有一般传统的安魂曲那个里面用的那些字，像是愤怒的日子，或者是神用火来审判世界之类的字眼。相反的，德意志安魂曲里面有神的应许，还有神永远长存的道，这些字句。那么第一个乐章就是合唱，那么合唱第一句话他就唱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哈利路亚，哀痛的人真的是有福了，他们得到多好多的从神来的安慰，从神来的福气。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使用我们传讲属天的信息。主，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今天听的讲的都通得照旧，让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听到心里面常常在心里面盘算，也能够常常的眼目盯在神的身上，因为那是帮助的来头来源，那是安慰的来源，那是祝福保守与带领的来源。谢谢你，这样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哀痛的人有福了，这个不是耶稣的命令劝勉或者应许，乃是耶稣对门徒说，你有哀痛我安慰你。好像耶稣对世人说，人生在世总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耶稣并没有讲你身上的哀痛是怎么造成的，是谁的错，是该由谁来负责。耶稣也没有说要把你的苦难与哀痛拿走，他说你哀痛的时候就有福，因为主必亲自的安慰你。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有哀痛吗？你愿意举手一下我为你祷告吗？哈利路亚，赞美神，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我现在就为你们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们所遭遇的哀痛与苦难，你也珍惜我们所流的每一滴眼泪。主，你说你都知道，你都看见了，你必定亲自的看顾保守我们，安慰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也要为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来祷告，也愿意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求主看顾保守赐福给他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愿耶和华使你们成功得胜，日增月盛，健康快乐，幸福美满。愿耶和华亲自的看顾保守安慰赐福于你们，阿们。